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贤禅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学习导师《人间佛教论集》这本书里面的依基摄教来说明人间佛教这一篇文章。我们上个月已经谈到应该29页的部分，在讲义的话，然后这一部分呢是就是基于人天圣，人天的声闻圣，那就是以人天这些修行的德目作为基础，然后呢的这种声闻圣的修行。那导师在这一段里面谈到这个他有哪几种类别了，那这一段他是从基于人天的声闻圣，从27页讲义27页开始，那他的这个修行的主要的德目就是戒定慧。那如果对应到一般宗教的修行内容呢，大概可以有4项，就是德行、苦行、隐遁跟瑜伽。那外道的这一些修行呢，对应到声闻的修行的德目，有一项就没有对应到，对不对？慧就一般宗教它没有办法达到佛教的这种出世的智慧，这个是导师根据世尊的开示所整理的啦。就是因为他现在在谈佛教的修行，他不离开印度宗教的修行方法，那有一些就是去怎么讲，去吸收改造，去改造他们的这些修行的内涵啊。那有一些就是佛教所特有的啊，佛教所特有就是这一种出世的正见啊。这边应该是讲，特别是出世的正见啊。若世间正见，那其实都是共的嘛，对嘛啊。所以这边导师的慧就没有一条线跟印度当时这些修行的内容有一个连结啊，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佛法的特色。所以这边看到佛法的特色是什么？就是智慧。导师在很多书里面都这么讲，佛教的一个特色就是智慧。这种智慧是能够解决生死流转的这一种苦啊。解决这一种苦的这种智慧，解脱断烦恼的智慧。好，那这边导师就说到主要戒就是这个一般宗教的德行。那戒里面还包含我们有头陀嘛，对不对？头陀那它比较是偏苦行，但又跟外道的无意义的苦行又不同。头陀算是比较算在佛教算苦行啊，算苦行，但是这种苦行是有意义的啊，就是能够让修行产生精进力的，跟外道站一只脚想要得解脱的那一种啊，一只脚站着就是一直受苦啊，能弄。所以这边有一个虚线，就是他并没有完全的接纳啊，只是有一种精神上的摄取，就是少欲知足淡泊，就生活的所需。头陀行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就减少生活的这一种所需了。那余且就是基本上就是供外道这一些定法。那还有隐遁主要就是心远离啊，心远离。那就是纵使是住阿兰若也，还是要到这一种聚落去托钵了哈，或是半月都要回到僧团去参加诵戒等等之类的啊。 所以也不完全是隐遁，就是比较多一点时间在一种比较寂静的地方了，但是并没有完全离开这种人的一个相关的一些活动。这个图大概是要表达这个意思。这个图上次应该有谈过嘛，有吗？有，所以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在之前所列的六种方法，在声闻法就没有祭祀跟咒术，出家众没有在搞祭祀的了，还有咒术基本上在早期佛教，早期佛教阿含经更早的这一种修多罗的这种教导，他可能到后期也就是一个十二分教或九分教，其他分可能会有在阿含经，阿含经是有看到有咒，但是南传是好像没有了。在北汉译的北传，就是被蛇咬到的时候，就是毒蛇咒了，就是还是有，但是一个严格的这一种早期的核心的教导是没有的，但慢慢这佛教也采用了咒语，但是这种咒语跟外道在用咒语去驱使那一种鬼神办事的那种概念又不完全一样，外道是有驱使一些什么尸体啊或者之类的去做杀人的事情，在戒律里面有讲到这些事，是没有。那祭祀就是主要是婆罗门那种什么事情祭祀万能，透过祭祀就可以搞定，顶多有一点就是供佛，有没有？那个是一种表达这种礼敬的一个意思，并不是要透过这个方式来解决所有这种生活人生的问题。那其实出家众就是独一静处，专精禅师，大家如果有学过瑜伽师地论，声闻地大概那种生活就是精行啊、打坐啊、吃饭，就每天做这些事情，大概这个是核心的一个内容。那我们上星期呢，对，就是戒定嘛，定，然后会是外道所没有的，外道所没有。那要解脱生死，导师在讲义28呢有提到，主要的生死的根源是我见，那断我见的这一种观慧观呢，就是透过无常苦无我这样的一种慧观，所以要破我执，就是经常去感受这种无常。我们很喜欢某个东西啊，它都是无常，它也没办法永远都属于我们的，所以当有人有需要，那把它赶快舍出去，那就让这样的一个东西呢，可以产生一些善的一种作用，其实对我们修行是好，一个培养舍心嘛，对不对？同时也利益众生，让这个福报没有浪费掉，很多。所以无常苦啊，还有就是我不可得，我不可得。那这些道理还是要透过这种生活上的去历练啊，这种生活上的历练，才能够慢慢的体会到这些无常苦无我的道理，然后产生一种强而有力的一种信念。那这个就是导师所说的正见，就是对这个道理产生很强的一种信念，不只是知道，而且你能够有那一种在需要去做一些奉献的时候，你不会怀疑，这个是身体就是无蕴的嘛，这时候有需要，我们那我们也会很愿意去付出啊，那这个有时候需要一些事情因缘，然后也不是那么容易，道理我们都会讲在做的时候呢，这边痛啊，那边痛啊，能不能少做一点啊之类的。好，所以要有无常苦无我的正见，引发真慧，达到解脱，那这个是关于修行得目的 的一个说明。那接着就是讲声闻圣跟人天圣的一种关系啊，哦，这 比较是一种所谓的身份生活方式的一个说明，哦，生活方式。所以导师这边这个图就是声闻，就是有两大类，对不对，哦，出家在家这种生活方式的不同。那出家又有人间比丘跟无事比丘，无事比丘有就是住阿兰若，不要去有很多那一种人我这种纷扰的了，哦，无事生啊，无事生就是没有那一些纷扰了，哦，佛在十二年为无事生说这个略说教戒。这个事有时候是一种怎么讲，就是一种人我的这种纷扰、哦，人我的纷扰，就是尽量避开那一些有纷扰的一些情况，有人就有事嘛，对不对，哦，无事比丘就是这一种阿兰若独住的啦，哦，即静处的这一种。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这个说明，哦，那我们上次已经谈了这个在家，我们再稍微就是再带大家看一下，哦，因为一个月一次有时候需要一些复习，哦，看得清楚嘛。好，那导师先说明，大多数的人都觉得学佛都一定要鼓励出家了哈，哦。其实佛陀时代没有这样做，你不适合人鼓励他出家会出事情啊，哦，僧团会变得很多困扰啊，哦。所以导师有说，就是遇到一般的居士，都会先为他们说端正法，端正法就是得福报的这些修行德目啊。哦，就是布施持戒，然后这个修定，哦，升天等等，哦，好，那菩萨圣不是一定要出家，声闻圣也不一定，哦，因为有两种嘛。好，那所以老师有谈到能正信正解修三无漏学，就是戒定慧，哦，就可以了，哦，不一定是要出家的这种生活。好，那在戒中受五戒，这个是在家的部分啊，哦，在家只要能正信正解修三无漏学就可以啊，哦。那戒法中就是受五戒，然后还有八戒，这个八戒是在家弟子的家行戒啊，哦，家行日夜戒啊，哦，这个是一种接近出家生活的一个戒法啊。哦啊，精严的苦行在家弟子是不修的，哦，然后再来就讲到那这时候导师就话题就转到在世尊初转法轮的时候，哦，有两种人、哦，那这两种就一个是纵欲的乐行，然后一种就是一味刻苦的这种苦行，也就是世间有这两种类别的倾向的人啊，哦，这两种倾向的人就是所有的人大概就是两类了，哦，那喜欢享受的呢，世尊引导他们学佛之后就是做在家弟子了，哦，那喜欢修苦行的呢就出家做沙门，这个在成佛之道寄送都有，哦，喜欢乐行跟喜欢苦行的就过不同的生活，都可以修行，哦，你把喜欢乐行叫他一定要到僧团里面生活，他会受不了，会受，反而障碍他的修行，哦，没办法培养善根，哦，好，那佛法应该是修中道的不苦不乐行，哦，好，那这个在家弟子不管是任何的行业，哦，都是过着在家生活，就是有家庭生活了，哦，那与一般在家不同，就是能正信三宝，不单着于五欲乐，也就是乐行的这一些人主要就是做在家的佛弟子，那他跟一般人就是纵欲乐行嘛，哦，那在家呢他是什么不单着，他也会有五欲的这个活动，哦，他没有戒绝还是可以有，哦， 看看电视啊，但是不要看整天啊，单着就是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那个没办法控制啊，那他就是不单着。这个就是说这边导师先说明在家就是佛弟子就是不一定要出家啊，然后再把这个内容再转到这个初转法轮世尊，就是说这世间就两大类嘛，哈。那出在家其实就是喜欢乐行的，然后让他收敛一点，那就是成为在家弟子，哦。好，那白天做人间正事，晚上或修慈悲喜舍的定，哦。这大概大家比较少去注意到，就在家生活，导师提示可以这样过了。晚上要修这个慈心禅，你们有去参加过这个一些慈心禅？其实每天晚上练习一下很好的啊，慈心禅啊，或是或做无常无我观啊，然后引发真智，那这里面真的是有想要有强烈那一种解脱心的啦啊，要不然一般人不太容易这么的啊精进。好，那但由正戒，只要能由正戒引发正慧，不废人间正业，也可以了生死，得究竟的解脱。哦，所以就是不一定要出家了，哦，但是出家跟在家，他在修行上的这一种障碍是有不同的。哦，因为在家比较多一些繁琐的事情啊。好，那再来，导师说，如不随佛所说的三无漏学修行，即刻苦到不能再苦，祭神念咒，一切不相干，反而多做了冤枉的这个业啊，造作这种冤枉的业了啊。所以，学佛就是要随佛所说的三无漏学。修行，不要去过那无意的苦行啊，或者无意的这一种祭神念咒啊。好，在家弟子身闻圣，根据《阿含经》的里面的开示了啊，是依人圣的这些修行方法而引入身闻圣啊，即适应一般在家的根性啊，适应一般在家的根性。好，那因为这边声闻圣就是要得解脱嘛，要修这个观行哦，啊，这边不是指以我们一般的在家生活的佛弟子，这个是发很强的这种出离心要得解脱的这一类的啊。但如果大家是修菩萨道，那后面会谈。好，家事国事照常工作，但依人间正行为基础，进修三无漏学。即得声闻圣的究竟解脱道，哦，所以不但大心菩萨道声闻法也不一定隐遁到深山旷野里去修行。什么意思？就是菩萨大家很都清楚是要度众生，所以不会隐遁，哦，不但菩萨不隐遁，纵使比较不喜欢太多有人事的这种声闻的教学呢，也不一定是要隐遁到深山旷野去修的，哦，那些是阿兰若根性的人，哦，好，所以这边在谈在家佛弟子。那第二个是第二类、哦，出家比丘又分二类，哦，那第一种是无事比丘，啊哦，就阿兰若比丘，那这一类的出家众喜欢住在阿兰若就是寂静处，过着隐遁清苦独善的生活，专修定慧，就是怕世事来扰累啊，哦，这个事就是世事了，哦，不要有世事的这种干扰叫无事，哦，可以了，哦，好，那这一些阿兰若的比丘呢，哦，他这个生活非常的清苦，他们吃的都很简单。阿兰若好像有的不太脱钵了，因为其实也分好几种，阿兰若也不一定全部都是同样一种的，哦， 师头头也不一定师相都修的，有些就是专门修某几样这样子啊。那基本上他们就是那个医药啊，都用人家不要成器的啊，成器药啊。好，佛法中十二头陀行就是这种人常修学的。那导出这本是当时宗教徒的苦行的一种方式啊，不住房子，在树下过夜啊，或是在这个坟墓啊。总监住在坟场里面住，好，穿的是粪扫衣啊。粪扫衣就是不是整块布，好好的布所做的这一种袈裟了啊，是那种拼凑，而且那种布都比较粗的，很重的，穿就披在身上是很重的啊。那就也就是从垃圾堆捡来的碎布。然后用水洗净之后，一块一块把它缝起来啊。那吃有的就有一些就不起食了啦，有些还是会去起食啊。就在山间林下捡一些可以吃的东西吃啊。好，这些无事比丘是艰苦的，但是导说出家弟子不一定要这样子啦啊。好，那这是属于圆觉或是独觉根性，如头陀第一大迦摄说啊，世尊出世，我随着修学；若不出世，我也要证觉的啊，蛮有自信的啦啊。这一段对话在《阿含经》有好几个版本啊，有的比较客气啊，有的就感觉对世尊讲话不是很礼貌的啦，好像有好几不同的那一种。句法了，就是大家是世尊劝他嘛，啊，老了嘛，回到僧团住，也不要穿那么笨重的衣。他有些阿含经，他就说：“哎呀，世尊，你就同就也不是同情，就是说你就让我过这样的生活，我已经习惯了啦。”啊，那这个有一些就是说，类似就是今天要不是遇到你，我也可以成正觉，不需要世尊这样。那也就是那种对话有些不太一样了，可以去查一下啊。他以这个那一种气氛不太，有一些就比较自傲，那有些就客气一点，这样就是字没有那么多了啊。越多说就感觉那个大迦摄就有一点自满这样子啊。好，他厌离世事，重在隐遁苦行。甚至不愿为人说，这都是阿含经或律里面的记载啊。好，这可称为天行为方便的声闻圣啊，因为印度已经可以称为了啊，就是说这个就是一种以天行为方便的声闻圣啊，因为天行就是修隐遁啊、苦行、禅定等等。无事比丘就是适应这一类的根性。好，在天行的基础上引入三无漏学，所以声闻圣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在家弟子过五欲不要单着就好，可以有这种适当的受无欲乐然后再修三无漏学，对吗？戒定慧嘛，我们刚开始那个图就是戒定慧三无漏学，有没有？世间跟佛法里面啊，声闻一样，修天行的，就是说，阿兰若只要是适应这一类的人，修外本来就习惯修天行的人，若要度他们，那就可以说，哎，那你就过阿兰若的生活。世尊也说 OK 啊，那知道怎么修行就好，要修三无漏学啊，所以。导师在图里面是先画人间比丘，再画无事比丘了，对不对？哈，图是这样画，但在讲解的时候，无事先讲，在比丘这一类啊，因为它可以跟前面那一项这个乐行跟苦行做一个对比啊，那反而是这种人间比丘比较介在中间的啊，就是它可以做一个对比啊。那人间比丘与上面两类声闻弟子，两类就是在家跟苦行的阿兰若无事的了啊，都不同。一般出家的如舍利弗、满慈子啊， 满池子是谁啊？富楼那嘛，哈、哦，迦瞻也、阿难等，他们都勤修三学，少欲知足，这个都是共通的了，哈、哦，一切随缘，那不贪求好的，但是遇到好的供养品，也不用好像刻意的故作清高说啊，不要。呵呵所以就是遇到好也不人家要送也要给人家种福田嘛哈、哦，我们不需要我们再分享就好了哈、哦，跟大家大众分享这样就好哦。好，如果遇到没有东西没有地方住或饮食恶劣住处丑陋时啊、哦、简陋啊，也能够安心理的，也就是阿兰若生活他们也可以过，但是他们不要刻意去过了哈、哦。遇到饥荒，他们也可以过这种生活。这个是佛告诉出家弟子要依事事圣种而修行，就是衣食住药都要随缘简单这样子，也就是最差最差的情况都能够活下去了。好，那这是人间比丘的生活方式。导师再把前面再做一个归纳，出家的前面是一个原则了，原则，那这边是比较一种实际的一个描述。前面就是遇到无食或者饮食恶劣都能够心安理得，然后一切随缘，它就是一种生活的法则了。那在这边导师通常在叙述一个道理，它会有这个模式，先讲一个法则，然后再讲那种这个法则这种生活的一些实际的一些细节的情况，哦，所以前面就是先讲一个他们心态是怎么样，对不对？哦，一个原则，那接着下来就是过乞食生活，陀婆是比较具象的嘛，对不对？哦，然后与在家的生活不同，哦，这边就做个对比，哦，那大众和合自修弘法。也与隐遁苦行无事比丘也不一样，不相合，也就是不一样了，不相合不要看成不合，他们有时候确实是有时候纷扰，但不一定会不合，就是不一样了，不相合就是只是要表达不一样。好，所以导师看他先讲一个心态，对不对？大概一个生活的一个原则，然后再举出这一种实际的事情，然后同时又做比较，啊，他这一段里面要讲很多东西，实际的一个生活方式，然后又跟前面所说的做一些比较，啊，很效率很高，一段话要做很多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安利一个科判也不太就是用少数几句话要包含这样子，啊，好，再来，那人间比丘依律制建立僧团，几十或几百甚至成千的比丘住在一起，哦，现在比较少这一种，在大陆好像藏传佛教还有，啊哦，但是是不是全部都比丘我们不知道，就是佛学院里面有好几千人的，哦，佛学院，因为之前有一位他们院长来学院拜访，然后就问他们啊，他说他们那边有几千人，我说哇，蛮多的。他们就是一个山呐，啊，一个山区啊，干很多访舍这样子。他们比较像一个聚落了啊，就是上学就到店那个课堂去，平常他们还是住在自己的地方，啊，可能还有一些护持的人也住在那边，啊，所以我没有问很多，啊，就是共住，现在比较少有这种规模。你们知道哪里有那么住那么多出家众的吗？比较少，大的山头也都分院都分出去了，几百个分院，对吗？好，那敷衍算小，就是二三十位，几十了，也还没有到百。好，那大众依六合敬为共住的原则，与合理的团体生活中修行解脱，那这又与无事比丘不同，哦，好，那接着我们看导师继续再 在下面的说明哈。他说，人间比丘的工作，除了学习戒定慧外，每天托钵乞食到城市或是村庄里去，为信众或信佛的或未信佛的人呢，宣说佛法。所以托钵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可以为信众说法啊，为信众说法。那这样的一个油画弘法，使佛法深入民间，以佛法去净化人间。所以佛法能够弘化这种人间比丘，他扮演重要的一个工作了，扮演重要的一个角色。阿兰若因为不太喜欢接触人，所以他们对于佛法弘化的贡献就没有人间比丘的多，但他们这个修正对这一种佛法这种修正的提升，他们是有很大的贡献的了，因为他们专注在修正嘛，所以佛法也要有修正才能够注释的嘛，不是只是这样宣讲，所以都是要解行，都要一起并重的。那人间比丘出家而过着大众生活，与社会保持联系，负起教化责任，世尊也是过这种生活。导师最后就把世尊拉出来，世尊是哪一种生活？这一种，也就是讲完之后大家要应该哪一种比较好，世尊拉出来就告诉我们这种最好，这样。好，那世尊的生活一切随缘，他经常有人给他很好的东西了，受百味食的供养，那化不到时也就空着拨回来，不会硬熬说一定要拖到有。好像戒律有规定，你如果三户没有，你就今天就是你的福报了。他有个规定，你是不能一直拖一直拖，这福报没有就没有了。好，那有人将洗锅沉淀下来的一个，这个是念滋是吗？滋啊，滋啊，就是那个米粒吧，或是那些屑啊，恭敬拿来施佛，佛也照常欢喜的吃下啊，因为人家是很恭敬的。他所拥有最好就是这个东西，穷人嘛，好，有时坐树下，然后在几孤独园、鹿子母堂等，即安住高楼大厦中，坐树下了，或者是住在这种比较好的这个精舍，这种高楼大家不要想象是很高的了，就是大概两层这一种，顶多两层三层这样的。印度早期有没有是那么高了不知道，就是大概也会有比较后期了，或是比较发达的一个地方，好，有时穿份少衣，那价值千金的金缕玉他也照样接受，如中阿含经柔软经说，佛的随缘受用，一般人都称赞佛是少欲知足，那这边有去查了一下了，这一段应该比较是这个剑毛经，剑毛经这在角注里面有，剑毛经。大家参考啊，因为柔软经好像没有很明显的，当时在查的时候了啊。那再请现在法师复查一下。好，这一类人间比丘不留于纵欲及苦行的极端，就是不会成为这种纵欲或是苦行，纵欲的极端或是苦行的极端了啊。然后大众共住，生活随缘，游行教化，尽于一般的人间正行，然后过着出家生活，男女不嫁，淡泊禁欲，又尽于天行，所以他就是 比较 中间的一个情况了、哦、就是共住不是家庭嘛，对不对？但是大家有很多人住在一起、哦、所以教化然后就人间正行比较接近在家的嘛，对吗、哦、然后过着出家生活、然后不婚不嫁、哦、淡泊禁欲禁于天行，天行就是 苦行那一类的啊、哦，苦行那一类、嗯，所以讲来讲去，导师还是比较赞叹人间比丘这样的一种生活模式了啊、哦，生活模式。好，僧我的在家弟子是基于人圣，无事比丘是着重天圣，那人间比丘呢，就是综合二者而取折中的一种立场啊、哦，这种立场就是生活方式了。还有这种态度也是，就是有好的东西我也不会说刻意说不要、哦、那真的没东西吃我们也不会刻意说要去找有钱的信众啊拜托一下，也不会要就随顺因缘、哦、就是因缘怎么样他就过怎么样，他也可以有很好的这一种饮食，他也可以这一种空着肚子一天没吃他都 OK 的、哦、他也不会很刻意，就是这一种所谓折中的立场、哦、大概是这样子、哦、所以这种折中立场就是一般的情况，就是某部分禁于在家，某部分禁于这一个阿兰若、哦、那万一遇到极端的这一种情况发生，那它也可以非常类似在家的这一种的这种丰盛的一种物质 的生活、哦、那也可以跟阿兰若一样、哦、没东西吃 就没东西吃了，就饿个几天、哦、或是去采一些果子吃都 OK 的、哦、所以这里面的折中立场包含很多情况，一般就是不偏于两边的、哦、就比较 综合的一个情况，那遇到极端情况他们也可以过他们这两种、生活方式类接近的一种生活、哦、好好，导师说当时的印度是隐遁苦行的时代、哦、确实沙门团都是几乎都是这一种、哦、纵使是婆罗门也有一个时段也有过这种生活的、哦、是吗？山那种山林，那 到比较晚年的时候也会到山林 去修行的、哦、好，那再来导师说世尊虽适应这一特殊的情形，有出家的制度，但是声闻解脱道的主流是人间比丘，也就是没有完全跑到这一种隐遁苦行的一种面向去了、哦、所以显然，所以这个导师基于当时的现况，就是他所看到大多数都是过着人间比丘这样的一个生活、哦、所以他认为、哦、虽然适应隐遁苦行的这种情况，然后施设出家制度，出家制度就是比较是偏苦行这一个面向的啦，但是呢他的这种主流，也就是他的一个生活方式，导师认为是基于人称而重于持戒跟智慧的，因为阿兰若他才重定，他才会重偏于天圣才会重定，可以吗？那人间比丘其实是重戒的、哦、重智慧的，就不会花那么多时间专注在修定修禅观之类、哦、那确实在导师的这一种成佛之道在讲三福业的时候，依人向佛道戒行为重要，如果在讲人乘这一部分还是着重在戒，因为人三福业有定嘛，但是导师说布施多杂染嘛，禅定向独善嘛，依人向佛道戒行为重要、哦、确实是重于戒，但是因为他是解脱道的声闻圣嘛，那必然要有智慧的、哦、所以智慧是必然的一个部分。那关于这个定跟戒呢，人间比丘也就是比较接近人菩萨的这一种的出声闻呢，他也是重持戒、哦、重持戒。好， 好，再来就是基于人天声闻的菩萨圣。所以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声闻圣它还是建立在人天的基础，对不对？那菩萨它建立在什么基础？人天声闻。所以大家 要特别记得，因为我们在修菩萨行呢，是不能 去偏废人天声闻的这些 修行的德目，一些内涵。好，大乘菩萨法也是适应印度众生根基而施设的。真理虽然遍三世十方，但在时代性的适应上说，佛法菩萨法也不能不适应印度当时的根基。这边的佛法菩萨法应该指的是成佛的啦，或是菩萨的这一种实践。佛法菩萨法应该是同义词，同义词。因为它没有一个引号，不晓得佛法，不晓得是不是指早跟后，再往后面看，因为之前没有特别留意啊。佛的法，因为佛的法，菩萨按照这种定型句的理解，就是成佛的法，或是菩萨行的修持方法，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理解了。好，佛说人天圣法，以容摄印度一般正常行，就是德行啊。又适应一分隐遁的瑜伽者，施设出世的声闻法。那菩萨法是将此世间跟出世间统一起来，成为高尚圆满的佛法。所以佛法菩萨法是同义词了。佛法是圆满的嘛，菩萨法就是佛法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实践的一个内涵。好，所以这两者有什么不一样啊？就是声闻法，它也是有世间跟出世间嘛，对不对？那但是这个菩萨法是把这两个统一起来啊，成为最高的圆满的佛法啊。好，大乘法的发扬光大是佛灭后五百年的时代，大概是这个时间点啊。那初期佛教是声闻是佛弟子的总称啊，不分大小圣。但是印度佛教中起初也是有菩萨，起初就是在阿含这个教典当中了啊。那就是有两位啦，一个释迦菩萨，一个是弥勒菩萨。释迦菩萨通常都是在描述成佛之前的，有时候称释迦太子啦，或是本生的时候才会说释迦菩萨，释迦佛在菩萨的时候的一个情况。弥勒菩萨，好，释迦未成佛前是现菩萨身行菩萨道的，弥勒菩萨发菩提心，现在还没有成佛，就是先概述刚刚提的这两位，一个是成佛了，但是他是成佛前呢，是菩萨身行菩萨道的，那弥勒也是发菩提心，也是修菩萨行的，照经上说，南印度有16个青年来见佛，然后发心从佛修学，其中有叫弥勒的发愿成佛，佛为他受当来下生的祭别，这个咸鱼经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这个在角注有是吗？咸鱼经对吗？好，那再来导师说，这个释迦菩萨、弥勒菩萨与当时声闻僧的作风相类似，就是形象啊，都是沙门，出家沙门、出家像，也持戒起食。然菩萨有深邃的智慧，跟广度众生的 悲愿啊，就是外现声闻相，内密菩萨行。这个行是心行啊，智慧是吗？哈，比从如果按配合这一段说明，深邃的智慧，广度众生的悲愿啊，内密菩萨行啊。而声闻智慧浅，悲愿薄。从佛闻法，集于正涅槃果，就跟菩萨大有不同。那如弥勒不断烦恼不修禅定，导师对这句话有自己做一些诠释了，他有补字，不断生烦恼或者细烦恼，我有点忘记了，不断进生禅定，不断进烦恼，不修生禅定。那这怎么理解？不断进烦恼就是，流惑润生了啊，流惑润生。那这个不是我们这个阶段的一个的重点了，我们不用流就很多了。这个是说他已经有能力可以处理，然后可以解脱，但是他悲愿还不足啊，悲愿不足在流着。多长养悲愿，等到悲至平衡时候才还是要断烦恼，菩萨成佛都要断烦恼，只是说要悲至平衡的时候才证无生法忍了，断尽一切烦恼，那这时候才能够感得法性，甚至根据大智度论是吗？悲心不足好像就没有讲，没有讲法性生生，但是他又可以到佛国净土，那不晓得是什么身，这但是都会有一些讨论了啊，就是菩萨要悲智悲愿，然后跟剩下的习气能够感法性生生的烦恼断尽了，没有这一种肉身生死肉身来做利他事业，但是他有法性生生，法性生生怎么来的？习气再加上这个悲愿所感得的啊，是一种化变化身的了啊。变化身，所以这种不断进烦恼或是不进断烦恼，我再查一下啊，就是不断进烦恼，不知道是有几个版本，然后就是导师是有补字的了啊，不修生禅定是确定的了啊，这个般若经也都这么说啊，般若经不生系于圆中，导师的理解就是生系圆就是入生定了。好，明显的显出菩萨圣的特色。那有很多人就误会导致说啊，就是不要修定啊，是心散乱，然后不断烦恼，让贪嗔痴这样显现，不是的。导师他后来他有在，因为他真正原意应该是如导师所补的那个字的意义了啊。好，第一节课我们先到这边，我们后面部分下一节课再继续。好。